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一直以来呢，我们遇到的问题都是根据圣经来解决的。现在我们要谈的问题是，不靠福音就能得救吗？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如果撒旦想要大大的伤害教会，就需要使教会混淆福音。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福音，在世界上就没有影响力了。多年以来，撒旦已经成功了。不仅自由主义和虚假的基督教对福音感到困惑，连今天的福音派世界也不例外。事实上，福音主义已经跳出了传统的界限，变得非常不确定了，需要重新定义。但是在福音派的大框框下，基督教对福音感到非常混乱，这就已经够糟糕的了。撒旦还进一步的迷惑人，我们不但不明白福音是什么，更不确定是否需要去传讲福音，因为我们被告知，人们即使没有福音和圣经，也不认识耶稣基督，都可以得救。我们不仅对福音概念感到混淆，对大使命也感到模糊不清了。教会已经失去了它伟大的能力。之前呢，我们用了六次的时间来传讲有关释放的信息，我们谈论福音，定义何为基督徒。现在呢，要透过两篇信息来探讨异教徒能不靠福音得救吗这个话题。今日基督教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到我们不要为神是否不靠福音拯救人来诡辩，而去处理其他事情。没有什么比传福音更重要的，这不是小事，不能靠诡辩就得出结论的。我们是否传讲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事。如果撒旦让传福音的神学变成了小事儿，使我们对传福音的重要性理解为小事儿，他就大大的成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系列中要按圣经的教导来据理力争，我们要明确指出，没有福音，异教徒不能得救。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耶稣亲口说过，进入天国的路是窄的，找着的人少。那些赞成普世救恩的人，即便借着许多方法和宗教，都不符合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教导。耶稣清晰地说，那门是窄的，很难找着，找着的人也少。新约又说，人们之所以能进入这条窄路，是因为他们相信和接纳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肯定认识神和基督，肯定知道基督做了什么，肯定相信并接受基督的救赎。圣经和主耶稣在大使命中清楚地命令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要在每一个时代向人们传福音。这个伟大使命从五旬节开始已经成为教会的托付、责任和努力方向。但是今天呢，有新的一波神学浪潮，我猜想呢，这是旧神学的复兴。他们想排除这个责任，说人们不需要圣经， 人们要免除大使命，他们甚至认为得救并不需要认识耶稣基督或者认识福音。上个星期呢，我将这个神学观定名为自然神学，他主张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直觉和理性来认识神，人不需要超自然的启示，就靠自然理性向上接触神就够了。他可以不靠圣经和福音，在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理性和宗教意愿来认识神的救赎。即使他不知道福音，只要付出努力，也能体会到神所悦纳的某种信心和行为。我指出，不仅罗马天主教确认这个观点，连福音派主义的领袖们也接纳他。这个观点认为，只要人们尽自己的努力，透过他们拥有的信息和自然天性，就可以在多种宗教中，或者在没有宗教的帮助下得救了。这种看法呢，被一些福音派主义者标志为更加广阔的恩慈观。我们认为神的恩慈只赐予那些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更广阔的恩慈观则包括了那些对圣经或者耶稣基督一无所知的人，他们只需要尽力做到最好就会得救了。这个观点不仅攻击三位一体神的独特性，攻击基督由童女所生，他道成肉身并且是无罪的，也攻击基督代替罪人受死和救赎、复活升天、代求和第二次再来啊等等这些真理。仿佛说这些呢只是其中一种接触神的途径。因此这种观点毁灭了圣经的独特性，把圣经视为许多论述之一。但是圣经允许这种观点吗？这是问题所在啊。你可以理性或者哲学性的思考，可以感性的说这不公平，可问题总会浮现的，不知道福音的人怎么办呢？第一，你最好传福音给他们呢，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第二，如果神的至高永恒选择性的目的决定让人得救，那么神将确定他们会领受福音，而我们呢，将成为传福音的器皿。我们呢，可以用罗马书第一章来总结，如果人们接纳创造的启发，接纳在创造中认识神的启发，如果他们接纳罗马书第一章和使徒行传十七章所说的，那么神就很靠近他们了，因为神已经在创造物中显明了自己。如果他们承认这一点，透过神赐给他们的良知和写在心里的律法来寻求，他们就会认知自己是个罪人。如果他们真的渴望认识真神，让神来处理他们的罪，那么圣经应许神会照亮寻求的心。旧约的先知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寻找就寻见。但是有人在模糊的福音派主义中传播这个异端思想，说即使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唯一为罪献上自己为祭物的，人们将不认识他，或者不认识他的牺牲而得救，甚至知道他存在而得救。啊，上一次呢，我们就谈过这一点。你从哪里得到这个答案的呢？你不能从你的情绪中，不能从自创的神学观中，不是从自己的哲学或者理性中得到答案的。唯一回答问题的地方，就是圣经。 异教徒能够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要靠福音。让我们听一听神怎么说的。我们不知道在属灵领域中关于救恩的看法，除非我们去看神的超自然启示圣经。我们的直觉和理性无法给我们答案。我们可以知道一些神的事，可以知道足够的知识而被咒诅，但这不足够让我们得救。我们可以知道足够的知识而无法辩解，可以知道足够的知识去揣摩，但是我不能知道足够的知识去明白真理，这非得靠圣经不可。上一次呢，我们看了创世纪第三章，也看了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八节和后面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明白人在没有神的启示，没有神的超自然启示的帮助下，不会知道神的旨意，不会接触到神。实际上罗马书第一章里就说到，尽管他透过自己的理性在某种程度上认识神，他知道有一位创造者，宇宙的存在有因果关系，这一点他可以理解，他可以推理到关于神的能力，神的本质，又因为他的良心，他可以知道神的道德观，正像罗马书第二章里所说的。但是呢，他无法接触到神，他仅仅有足够的知识，叫他无可推诿，他不可能知道足够的知识让他可以得救，因为要认识得救的道路，必须要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信息的启示。所以呢，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里看到，人拒绝神的知识，变成一个愚昧的人，把神的真理变成偶像，所以他扭曲了真理，最终呢，变成了承受神愤怒的偶像崇拜者。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了同样的事，当最博学的、最有教育水平的、有最高深学问的人，智慧人中的智者，达到人类理性、人类推理、人类宗教高峰的时候，他们最终变成了笨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因着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你不能通过自然神学而任何人类理性、直觉或者宗教而得救。我们现在来看其他经文，请翻开圣经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只把一些要点挑出来跟大家分享。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会给我们许多洞见，帮助我们解决异教徒是否不需要福音而得救的问题。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节的后半部分说，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里呢，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如果我们想知道神想什么，想知道神奥秘的事，想知道我们不能知道的事，我们就要靠圣灵的帮助，那就能知道神了。神是有能力、有秩序的，神是一位美丽的神、有生命的神。我们可以在创造中知道很多，得到很多结论。但是如果我们想知道更深一层的事，不是那种从经验中可见的事，如果我们想知道神属灵的一面，想知道神的律法，想知道神的救恩、公义、救赎和深奥的事，那么圣灵能够参透这些事。我们必须知道圣灵明白奥秘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神呢，神的灵是神与神合一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奥秘的事，只知道自己能看见的、经验得到的表面的人类的感官可以察觉到的事。可我们就是不知道神属灵的事，神的属性、本质、旨意和救赎，只有圣灵知道这一切事。在第十一节有一个类比，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我不知道你的思想啊，你也不知道我的思想，我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彼此亲近，互相嫁娶，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家族中，可以在同一个企业里，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彼此的思想。我们所知道的是被显明出来的，唯一知道思想的是有思想的灵。这是类比我们和神，就像我们彼此一样，能知道所看见的，能看见一些行为，能得出一些结论。但是我们不知道更深入的东西，不知道个人的思想和心，对神也一样。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创造所彰显的东西，但是不能知道神奥秘的事。就如同我不知道你的思想一样，人的灵知道他的心，神的灵知道属神的深奥事。如果我们想知道救赎的真理、神的奥秘和属灵真理，他们需要被显明出来。所以十一节说，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保罗接着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是指什么呢？就是罪得到赦免、救恩、永生的盼望，称义所带来的祝福、成圣、得荣耀。这一切你不能透过理性知道，也不能在实验室里面通过试管找到，你不能靠推理知道，唯有透过圣灵的启示你才能够知道。你无法知道天堂，除非圣灵显明了它。你不能自己去那里啊，你不会知道救恩，除非圣经告诉你。你不会知道饶恕的方式和神的救赎计划。所以保罗说，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信息。在新约里写十三封信的保罗和其他写圣经的人都包括在我们里面，我们所领受的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然后在第十三节他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是一句伟大的陈述。圣灵不仅给我们思想，也给了我们话语，然后我们把话语写下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彼得前书里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我们唯一能知道救赎的途径，这是唯一能知道神奥秘事的途径。只有我们可以知道属灵的事，因为圣灵启示使徒们写下了属灵的思想和话语。现在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十四节，我们可以把这一节经文呢直接 摆到主张自然神学的人面前。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看透的意思呢，是领悟、明白、评估或者是参透。啊，可是问题来了，一个属血气的人在没有超自然启示和圣经的帮助下，不能知道唯有圣灵知道的事，他无法知道深奥的事啊。对于他来说，这些事都是愚昧的。他说啊，这一点呢都不合理啊，他呢不能理解他们呢，不能掌握他们的，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些事呢不是靠理性去看透的，这些事无法靠着经验的学习和任何人类的直觉来检验的，那是行不通的。那么自然神学会带领你到什么地步呢？这是自然神学家的经文啊，自然神学不能带你们到那里，你不能领受圣灵的事，他们完全是愚昧的，你不能理解他们的，因为他们只能被圣灵的能力和启示所看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认识圣经的人，我们是接受圣灵教导我们圣经的人来说，第十六节末尾说，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是很关键的，因为这样呢，三位一体就完全了，天父是神，圣灵知道神奥秘的事，是指那些不能被表面五官和人类理性所看见的事。圣灵知道基督心中的属灵真理。基督的心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思考方式。我们知道基督思考的事，那你会问，哎，我们怎么会知道基督怎么想的呢？因为他被显明在圣经里了，不是吗？我们知道他怎么想，我们知道神的救赎思想，知道基督的救赎思想，因为圣灵的经文中向我们显明了。属血气的人没有圣灵显明基督的心，不知道任何事，他最终一无所知，他是个愚昧人。就像罗马书第一章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说的，人靠自己最终会变成愚昧的人，最终落在审判里。如果想要明白神深奥的事，对于救赎的想法，唯一的途径呢，就是要通过圣经的启示。马太福音第四章四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对使徒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将指教你们，叫你们写下人的感官或直觉所分辨不出来的深奥的事。你需要从圣灵而来的启示来理解深奥的事，就是有关基督心中的救赎。使徒保罗说，我们有基督的心，我们确实知道基督怎么想，知道神怎么想这些事的，因为圣灵向我们显明了这些事。没有圣经就不会真正认识神，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也不会真正认识神， 最终你会变成愚昧无知的人。人的智慧所能产生的是复杂无知和愚昧的。请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这章经文记载，使徒保罗来到雅典，在雅典的亚略巴谷演说。亚略巴谷呢，又称马斯山，位于雅典卫城的以西，在巴特农神庙的下面。那里呢是希腊人拜偶像的地方。在保罗的时代，亚略巴谷是哲学家、学者、演说家、精英分子们聚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呢，将新的想法和意见彼此辩证交流。保罗去了亚略巴谷，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21-22节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雅典人呢喜欢去那里听新鲜事儿。而保罗呢做了很正常的事。对一些人来说呢，这就够了。如果你非常虔诚，就知道神会公平的接纳我们，即使我们不知道任何东西。但是保罗对雅典人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很有意思啊！他们在那里建了很多的圣坛，敬拜很多的鬼神。他们感觉啊，肯定有一位是真神，他们就不想冒犯他，可他们不知道那个神是谁，只想着不要冒犯他。于是呢，他们为这位不认识的神明建立起了一座圣坛。保罗对他们说，这是一件非常前进崇高的事，你们不知道神，没有他的启示，没有旧约，你们不知道神是创造者，是宇宙的维护者，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唯一又真又活的神。你们没有得到超自然的启示，但是你们却下了许多功夫来敬拜这个不认识的神。第23节，保罗对他们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哎，无知的人呐，让我告诉你们这是谁。他们已经成为镜前的缩影，然而他们却是无知的。所以保罗说，我来想告诉你们所不认识的这位神。他们不认识神，神知道他们不认识神，保罗知道他们不认识神。保罗想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认识神，他说，让我介绍这位神给你们，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你不用向他供奉食物，不需要在他的景象上戴上花环，你不需要向他献祭，他不是那种神，他不需要任何东西，你不需要喂养他的。第25-26节说，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位是万神之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的灵不受限于任何圣殿。 雅典人为他们的神明建造了许多神庙，但是这位神不在乎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他是赐予生命给万物的神，他创造了万物，保守着万物，他有赐生命的能力，他决定什么国家存在，什么时候存在，并且决定他们的起始和终结，他掌管着历史，这是你们不认识的神。你们不能说这是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他们真的是在敬拜真神吗？不，不是的。保罗说他们没有在敬拜神，在第27节他说，你们可能在寻求神，也许可以寻找到他，他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想，哎，如果我们不断地在沉思、直觉和宗教经历中寻求的话，我们或许就会找到这位神了。然后保罗在第27节说，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你知道他有多近呢？28节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知道神离异教徒有多近呢？他就近在眼前呢，他是无所不在的呀，他是生命的源头啊。如果神不在，他们连呼吸都不可能了。神就是那么接近他们，可是他们还是不认识神，他们还在那里摸索，在寻找他，他们仍然是无知的，却是找不到神。神就在眼前呢，这是重点。第28节说，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在进化论发表之前，没有人想过无人乘以无物会等于万物的。进化论发表之前，没有人认为万物可以从无到有的。每个人都明白，每件事都有因果关系的，肯定是有一位创造者，道德创造者，因为我们明白道德律。甚至一个异端的诗人说，我们知道那里有位创造者，我们知道自己是他的产物，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还在摸索。保罗说，你知道吗？他非常非常近，因为你在他里面居住生活，他很近很近，可你们还在摸索，尽可能的在摸索，但是你们无法与他连接。事实上，你们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第29节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正像罗马书第一章所说，他们在寻索，而神非常的近，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肯定有一位创造者，理智告诉他们他肯定很聪明，很复杂，他喜爱美丽，并且有巨大的能力啊等等。他们的感觉告诉他们有很多关于神的事，神非常近，因为他们的呼吸恰恰是赐生命的神所赋予的力量。他们还在摸索，神很近，但是他们没有认识真神，反而去造了一个偶像来膜拜。正像罗马书第一章说的，因为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看到，凭他们的自然神学，他们不能理解神，不能理解圣灵的事，他们不知道来到神面前的道路，也不明白救赎的方式，如何与神建立起关系，所以他们最终 就去敬拜偶像了。所以他们没有取悦真神，而是把它变成了一块石头，称之为不可知的神。这不是神呐！你不应该认为神是一块石头，或者是一块金子，或者是一块银子。第三十节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过去呢，神一直在忍耐，但是今后神要你们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呢？为你们的假宗教，为你们的偶像崇拜，为你们的假神，为了对神错误的认知而要悔改。当我们在说悔改的时候，通常指的是一种偏差的行为，但是这里说的呢，不是这些经常在讲的罪。神的意思是说，你们最好做180度的转变，悔改过来，远离假宗教，最好选择那条正确的方向。为什么呢？因为在第31节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他说的是审判的日子，审判之日会来到，到时候他要按公义来审判世界。约翰福音第5章22节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神将要审判世界，他要在一个公义、真实、公正的基础上，由基督来审判世界。他选基督为审判官，通过让他从死里复活，他向全人类证明，基督就是审判者。保罗已经讲到福音了，他应该解释了更多，因为在第32节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他解释了复活以及基督的死。如果你不解释死亡，怎么来解释复活呢？你必须假定他在传讲十字架，因为他除了十字架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传讲十字架和复活。他说，你要为所相信的假宗教而悔改，不管你是不是在一切事情上都很前进。正像第22节所说，不管你是否认定自己是神的子孙，问题是你不认识神，他非常近，你在寻找却不能连接他。唯一是你连接神的方式，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代替我们受死，为我们的罪偿还，并复活升天。当天父因他的死而得到满足的时候，他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让他成为主和审判者。这是在基督里的救恩方式，他将会审判那些拒绝他的人。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即使他们听见了福音，还是认为那是愚拙的。就像哥林多前书第1章所说，他们不明白，没有福音他们就是失丧的。有些人要求多听一点，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有些人听到了福音，相信了主。主在这里让我们读到这段记载，说有一个人进入异教徒当中，对他们说，你们非常虔诚，你们知道有一位神，你们没有圣经，也没有福音。他不是说朋友们不用担心，他乃是说，你们最好悔改， 转去另一条道路，只有那一条路才能让你们认识神救恩和饶恕。你们也会明白，神已经指定了一位审判者，那个审判者将审判所有罪人，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而死，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献上完全的祭。正像罗马书第十章所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属血气的人是无知的，是拜偶像的，那就是他的情况。罗马书第一章提及了属血气人的光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论到他，他是愚拙的，却以为自己很聪明。而在这里说到，在雅典的那些智慧人中，最智慧的人，饱学知识，社会的精英，最虔诚的，最理性的，和最博学的人，他们到处在寻求神，最终呢，却变成了偶像的崇拜者。他们要么悔改，要么受到永恒的审判。他们如果悔改，归向那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则获得救恩。属血气的人不仅无知，也是拜偶像的，他们无法靠任何自然的力量来认识神，他们被撇弃，处于进退两难、中立的状态。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一段经文呢，完全粉碎了这个异端。我说一下背景。假设呢，你住在哥林多，你是基督徒，已经迷弃假的宗教了，并且你已经结了婚，你的妻子也是基督徒，你们两个都相信耶稣，并且参加教会，但是你的岳母还是在敬拜假神。岳母对你说，神殿里将举行宴会啊，这很重要，你一定要来，因为他们呢要尊崇你的岳父啊，我们全家都要出席，你当然你要去了。你的妻子呢受到母亲的压力，你说哎呀我不想去，但是呢我又不想弄僵和岳母的关系，那我该怎么做呢？最后呢，你去了敬拜假神的神殿，参加了那个大筵席，也吃了一些献给假神的食物，有一部分呢是献给假神的，你为此呢觉得很难受。但是你知道岳母很麻烦的吗？因为你的妻子感受到母亲的压力，如果岳母不开心，你们也都会日子不好过。所以呢，你就吃了拜祭假神的食物，那是一种可能的处境。你刚刚走出敬拜假神的宴席，不久之后呢，就要去领主餐了。你要吃那饼，喝那杯，你要敬拜主。可是你又刚刚从拜祭假神的神殿里面出来，你就觉得很为难。有人会说，这些人呢，不知道更好的办法，寻求真神是好的吗？如果他们尝试与其他人分别出来，也许神会接纳他们的。第二十节，描绘哥林多的情景。他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外邦人呢，不是献祭给神。谁是外邦人呢？凡不是犹太人的人，他们都是外邦人。他们献祭给石头、金银所造的偶像，不是献给神，不是与真神建立关系，而是与地狱扯上了关系。 他们与撒旦和魔鬼连接了。你会说这些异教徒怀着好的意图啊，做他们知道对神最好的方式了。事实上，他们正在走向地狱，与属魔鬼的势力在结合，去拜那些不存在的偶像。除了真神以外，就没有别的神了，对吗？人们以为那些偶像就是神，是因为撒旦在故弄玄虚，让人们信以为真了。实际上，他们是假神。因此说他们无知，他们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都不正确。自然理性尝试寻求神，最终呢却变成无知。自然理性尝试寻求神，最终呢却变成了偶像敬拜。自然理性尝试寻求神，最终却变成与魔鬼同伙了。魔鬼就在一切的假宗教的背后。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三到五节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当中说到魔鬼就在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知识的背后兴风作浪，任何反对神的想法都是属于撒旦的，任何歪曲神违背圣经的事情都是属于撒旦的。撒旦和他的同党其余的鬼魔，他们装作天使，装作光明之子蒙骗人。佛教的神明是魔鬼，穆斯林的神明是魔鬼，印度教的神明是魔鬼，摩门教的神明是魔鬼，耶和华见证人的神明是魔鬼，任何反对基督的神明都是魔鬼。在申命记第32章的17节，摩西写道，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你也可以比较诗篇第106篇的37节，他们不是走向神，而是走向撒旦和魔鬼。约翰二书的9-11节有很好的教导，经文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在约翰二书的9-11节，约翰写道，如果你偏离圣经，关于基督的教导，不是说如果你否认基督，否认他活着，否认他死了，而是说你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这么做的人就没有神。重点是你可以相信三位一体，相信基督的诞生，相信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死亡。但是如果你说基督不是神，如果你说基督不是过着无罪的生活，他没有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如果你说他没有从死里复活，如果你否认圣经所启示的基督，你就没有神。你不认识耶稣就不认识神，你就是与鬼魔同伙的。有人就问过我，我们社会中有很多属于撒旦的宗教吗？是的，除了真正的基督教以外，除了真理以外，在某种程度上说，在某种表现上说，其他的都是属于撒旦的。不是所有人都在敬拜撒旦，有的呢，的确是在敬拜撒旦。凡不是透过耶稣基督敬拜真正活神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敬拜撒旦。你不要这么做，因为神是祭邪的神。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1节说，你们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 第22节说，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申命记第32章21节，神说，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神呢，不是看着偶像然后说，这是很好的尝试啊，你可以进来啦，你已经做得够好的啦。神是看着偶像说，这个激怒了我。你不想激怒神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神那么强啊。我不认为你想和神交战，唯一你想和神交战的时候，就是你比神要强，所以当人依靠自己的理性，最终就会成为愚昧无知和崇拜偶像的人，同时呢，也把地狱的邪恶势力吸引到自己的生命中。另外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是罗马书第3章10-23节，这是对人性的普遍指控。罗马书第3章10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有些人会说啊，除了我，这不对，你也包括在内的。所以神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吉斯纳说过，那是坏的好，在人类层面上说，对别人友好，那是善的，但是它是不好的，因为目的不是为了要荣耀神，任何不荣耀神的动机都是错误的，他们没有行善事，事实上他们里面是邪恶的。罗马书第3章13-18节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啊，这是人性的描述。罗马书第3章19节末尾说，好塞住个人的口啊，不要张口尝试为自己辩护，不要说哎，但是神呢，我是尽力了啊，我是一个好人，我比其他人要好，我比很多我知道的人要好啊，你也知道他们呢，你闭嘴，你要对神负责。自然启示告诉你，你要对神负责，而且呢，无可推诿，是你不能辩驳，你呀、无话可说。因为在第20节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你的好行为，你的宗教行为，在神眼中也不能让你称义，你不能通过做好事而得救。请注意啊，如果你没有福音而得救，那么你的救恩是靠行为而得的，没有人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称义，只有一种称义的方式，在第22节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你需要来到基督面前，需要相信基督，这是唯一的救赎途径。第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唯一得救的途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好，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1章7节说，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这是说到 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也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所说，耶稣定的审判日子，耶稣要成为审判者。当那天他来临，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请注意《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八节，这一节呢，经文非常重要。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这里的和翻译为甚至会更加好，因为这是形容同样的人，如火焰般的审判，要临到那些不知道神的人身上，因为他们不顺服主耶稣的福音，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如果你不相信福音，就不会认识神，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就会受到审判。你可以阅读启示录，那里呢详细的叙述审判的情况。这些异端论述就像包容论和广阔恩慈观，被一个作者称之为后来的亮光或者自然神学。后来的亮光就是指彼得克里夫特说的，当你死了进入天堂的时候，你所不知道的事将在那里得到解决。这句话呢有吓人的暗示，这是致命的异端，因为我们必须传讲福音给人呢，这样他们可以听到并且得救嘛。多年之前，斯特朗在他的神学中说，关于神的本质以及与神的关系，神自己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作为唯一的来源，神必须将它显露给我们。神已经通过知道关于神深奥事的圣灵将它显明给写圣经的作者，因此我们有神的心和基督的心。自然神学让你变成一个无知的偶像崇拜者，和魔鬼接连，并且引向神的审判。自然神学足够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该死，但是不足以救赎我们，它让人无可推诿，但不是没有定罪。马可福音第16章15和16节总结说，作为尽责的基督徒，我们的责任就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有责任要这么做，以至于人们可以听到救赎的真理。慈悲的天父，再次感谢您清晰地告诉我们这些真理，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对这个重要问题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些经文已经足以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们带着热情、确信和牺牲的心，被差派去传扬福音，到地极的原因是人们需要听到福音，并且得救。主啊，你会使用我们做这些事工吗？你会让我们变得敏感和有热诚，去信实地传讲福音给万民听吗？这是对我们的呼召，我们的使命，我们接到的命令，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伟大的特权。主啊，感谢您保护您的子民，让他们可以通过你的话语知道你的心意。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www.johannesburg.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